饮之乐，哥林多一书。饮之乐，哥林多一书一。
奉真主旨意被召做麦西哈尔撒使者的鲍鲁斯和苏提尼弟兄，写信给在哥林多真主的哲马提，就是在麦西哈尔撒里已经被设为圣洁，和所有在各地呼求我们主尔撒麦西哈之名一起蒙召作为圣徒的人。麦西哈是他们的主，也是我们的主。愿恩惠平安从真主我们的父亲和主尔撒麦西哈临到你们。我因真主在麦西哈尔撒里赐给你们的恩典，常常为你们支感我的真主，因为你们在他里面凡事都富足，很有口才，知识丰富。就如我们为麦西哈所做的见证在你们中间得到坚立一样，以致你们在恩赐上一无所缺，殷切盼望着我们主尔撒麦西哈的显现。他也要坚定你们到底，使你们在我们主尔撒麦西哈的日子无可指责。真主是守信的，他召唤了你们，是要你们与他的儿子我们主尔撒麦西哈联合在一起。弟兄们，我凭着我们主尔撒麦西哈的名劝你们大家要同心，在你们中间不要分裂，只要在相同的意念同样的思想上团结起来。我的弟兄们，格莱士家里的人向我提到你们，说你们当中有纷争。我的意思就是你们各自说，我是鲍鲁斯的跟随，我是亚波罗的跟随，我是基法的跟随，我是麦西哈的跟随。麦西哈是分开的吗？鲍鲁斯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？你们受洗礼是归入鲍鲁斯的名下吗？我只感真主，除了基利斯布和该犹以外，我没有给你们任何人施过洗礼，所以你们没有人能说是受洗礼归入我名下的。我倒也给斯特凡一家人施过洗礼，此外有没有给别人施过洗礼我就不记得了。麦西哈派遣我，不是要我去施行洗礼，而是去传佳音，不是靠着智慧的言论去传，免得麦西哈的十字架失去了效力。因为十字架的道对走向灭亡的人来说是愚笨的，但对我们这些得搭救的人却是真主的大能。因为经上记着说，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，废弃聪明人的聪明。智慧人在哪里？经师在哪里？今世的雄辩家在哪里？真主不是使属世的智慧变成了愚笨吗？因为在真主的智慧里，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然不能认识真主，真主就乐意借所传的愚笨的教导去拯救那些信的人。耶胡德人要求显迹，希腊人寻求智慧，我们却传扬钉十字架的麦西哈，在耶胡德人看来是绊脚石，在外族人看来是愚笨的，但对那些被招的人，无论是耶胡德人还是希腊人，麦西哈是真主的能力，真主的智慧。因为真主的愚笨总比人智慧，真主的软弱总比人刚强。弟兄们，你们想想，你们这些被招的，按人来看有智慧的不多，有权势的不多，出身尊贵的也不多，但是真主却挑选了世上愚笨的，是那些有智慧的羞愧，他也挑选了世上软弱的，是那些刚强的羞愧，他也挑选了世上卑贱的和被人轻视的以及算不得什么的，为了要废弃那些自以为是的，是所有的人在真主面前都不能自夸。你们因着真主得以在麦西哈尔撒里，他使麦西哈成了我们的智慧，就是公义、圣洁和救赎。正如经上所说的，夸口的 应当靠着主夸口。
饮之乐，哥林多一书二。
弟兄们，我从前到你们那里去，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向你们传讲真主的机密，因为我曾下定决心，在你们当中什么都不想知道，只知道尔撒麦西哈和他钉十字架的事。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，又软弱又惧怕，而且战战兢兢。我说的话，讲的道，都不是用智慧的话去说服人，而是用圣灵和能力来证明，使你们的信不是凭着人的智慧，而是凭着真主的能力。然而在信心成熟的人中间，我们也讲智慧，但不是这世代的智慧，也不是这世代将要灭亡的执政者的智慧。我们所讲的是从前隐藏的真主机密的智慧，就是真主在万世以前为我们的荣耀所预定的。这世代执政的人没有一个知道这智慧，如果他们知道，就不会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。正如经上所记，真主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见过，耳朵未曾听过，人心也未曾想过的。但真主却通过圣灵把这些向我们显明了，因为圣灵测透万事，连真主深奥的事也测透了。除了在人里面的灵，谁能知道人的事呢？同样，除了真主的灵，也没有人知道真主的事。我们所领受的不是这顿亚的灵，而是从真主来的灵，使我们能知道真主开恩赐给我们的事。我们也讲这些事，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教的言语，而是用圣灵所教的言语，向属灵的人解释属灵的事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接受真主的灵的事，因为他以为是愚笨的，而且他也不能够明白，因为这些事要有属灵的眼光才能领悟。属灵的人能洞悉万事，却没有人能看透他。如经上所记，谁曾知道主的心意，能够指教他呢？但我们已经得到麦西哈的心意了。
饮之乐，哥林多一书三。
弟兄们，我从前对你们说话，还不能把你们看作属灵的人，只能看作属肉体的，看作在麦西哈里的婴孩。我喂给你们吃的是奶，不是饭，因为那时你们不能吃，就是现在还是不能，因为你们仍然是属肉体的。既然在你们当中有嫉妒纷争，你们不还是属肉体，照着世人的方式而行吗？有人说我是鲍鲁斯的跟随，又有人说我是亚波罗的跟随，你们不是和世人一样吗？亚波罗算什么？鲍鲁斯算什么？我们不过是真主的仆人，你们通过我们信了主，按着主所赐给每个人的，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唯有真主使他生长。所以栽种的不算什么，浇灌的也不算什么，只在乎那使他生长的真主。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，只是每个人要照着自己的劳苦得到自己的报酬。我们是真主的合作者，你们是真主的田地，真主的房屋。我照着真主赐给我的恩典，就像一个聪明的工程师奠定了根基，别人在上面建造，每个人都要注意如何在上面建造，因为除了那已经奠定的根基以外，没有人能再立别的根基，那根基就是尔撒麦西哈。如果有人用金、银、宝石、草、木、禾秸在这个根基上建造，每个人的工程将来都要显露， 因为那日子要把它显明出来，有火要把它显露出来，那火要考验个人的工程是怎样的。如果有人在这个根基上建造的工程能保留下来，他就要得到赏赐。如果有人的工程被烧毁，他就要受损失，自己却要得搭救，只不过要像从火里经过一样。难道不知道你们是真主的殿，真主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？如果有人毁坏真主的殿，真主就要毁掉这个人，因为真主的殿是圣洁的，这殿就是你们。谁也不要自欺，如果你们当中有人以为自己在这个世代里是有智慧的，他就应该变为愚笨，好让他有智慧，因为这顿亚的智慧在真主看来是愚笨的。如经上所记，他使有智慧的人中了自己的诡计。又说，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，所以谁都不能拿人来夸耀，因为一切都是你们的。无论是鲍鲁斯，是亚波罗，是基法，是顿亚，是生，是死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都是你们的。你们是属麦西哈的，麦西哈是属于真主的。
饮之乐，哥林多一书四。
这样，人们应该把我们看作麦西哈的仆人，真主机密之事的管家。对于管家的要求，就是要他忠心。我被你们论断，或被人间法庭审判，我都认为是极小的事，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。我虽然问心无愧，却不能因此自以为意，因为判断我的是主。所以时候还没有到，你们不要批评，只等到主来，他要照出黑暗中的隐情，显明人心里的动机。那时每个人都要从真主那里得到称赞。弟兄们，我为你们的缘故用这些事来比照自己和亚波罗，让你们在我们身上学到的不会超过天经所记的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自高自大，厚此薄彼。是谁使你与众不同呢？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既然是领受的，为什么要自夸，好像不是领受的呢？你们已经满足了，已经丰富了，不需要我们，自己做王了。我恨不得你们真的做了王，让我们也能跟你们一起做王。我想真主是把我们做使者的列在最后，好像定了死刑的人，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界观看，就是给天仙和人类观看。我们为麦西哈的缘故成了愚笨的，你们在麦西哈里倒成了聪明的。我们软弱，你们倒强壮；你们受人尊敬，我们倒被轻视。直到现在，我们还是又饥又渴，衣不蔽体，又挨打，又没有栖身之地，并且劳苦，亲手做工，被人咒骂，我们就祝福；遭受迫害，我们就忍受；被人诽谤，我们却好好的劝导。直到现在，人还是把我们当作世上的垃圾，万物的渣子。我写这些话，不是要叫你们羞愧，而是把你们当作我亲爱的儿女一样劝诫你们。纵然你们在麦西哈里有上万的启蒙教师，可是父亲却不多，因为是我在麦西哈尔撒里借着佳音生了你们，所以我鼓励你们要效法我。因此我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，他是我在主里亲爱又忠心的儿子，他要提醒你们我在麦西哈里是怎样行事为人，正如我在各处哲马提中所教导的一样。 有人以为我不会到你们那里去，就自高自大。但如果主愿意，我很快就要到你们那里去。到时我要知道的，不是那些自高自大的人所讲的，而是他们的能力。因为真主的国不在于言语，而在于全能。你们愿意怎么样呢？要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，还是以温柔的灵带着爱心去呢？
尹之乐，哥林多一书五。
听说你们中间竟然有淫乱的事，这样的淫乱在教外人中都没有，就是有人和他的继母同居，你们还是自高自大。难道你们不该觉得痛心，把做这件事的人从你们当中赶出去吗？我身体虽然不在你们那里，心灵却与你们在一起，好像我亲自在那里审判了做这件事的人。就是当你们奉我们主尔撒的名相聚在一起，我的灵在那里，我们主尔撒的全能也同在的时候，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，败坏他的身体，使他的灵魂在主的日子能得搭救。你们这样自夸是不好的，你们不知道一点面酵能使整团面发起来吗？你们既是无酵的面，就应该把旧酵除净，好让你们成为新的面团。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羊羔麦西哈已经被宰献作牺牲了，所以我们过这个节也不能用旧酵，也不能用又邪又恶的酵，而是要用真诚和真实的无酵饼。我以前写信告诉你们，不可与淫乱的人来往，这话当然不是指着顿亚上行淫乱的、贪心的、勒索的或拜偶像的人。如果是这样，你们就非脱离这顿亚不可。但现在我写信告诉你们，如果有人被称为弟兄，却是行淫乱、贪心、拜偶像、辱骂人、醉酒或勒索的，这样的人不要和他来往，连和他吃饭都不行。审判教外的人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教内的人不是你们审判的吗？至于教外的人，真主会审判他们。你们要把那恶人从你们当中赶出去。
尹之乐，哥林多一书六。
你们当中有人和弟兄起了争执，怎敢告到不义的人面前，却不告在圣徒面前呢？你们不知道圣徒要审判顿亚吗？既然顿亚要由你们来审判，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些最小的事吗？你们不知道我们要审判天仙吗？何况今世的事呢？你们既然要审判今世的事，为什么让哲马提不重视的人来审判呢？我说这些话是要使你们羞愧。难道你们当中没有一个有智慧的人能够审判弟兄之间的事吗？你们竟然是弟兄告弟兄，而且告到不信的人面前去吗？你们互相告状已经是你们的失败了，为什么不情愿受委屈呢？为什么不甘心吃亏呢？但你们却冤枉人，让人吃亏，甚至对弟兄们也是如此。你们不知道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真主的国吗？不要自欺，无论是行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奸淫的、做娈童的、同性恋的、偷窃的、贪心的、醉酒的、辱骂人的或勒索的，都不能承受真主的国。你们有些人从前也是这样，但现在借着我们主尔撒麦西哈的名，靠着我们真主的灵，都已经洗净了、圣洁了、称义了。我什么事都可以做，但并非都有好处。我什么事都可以做， 但我不要受任何事的奴役。食物是为了肚子，肚子是为了食物。但真主却要把这两样都废掉。身体不是为了淫乱，而是为了主，主也是为了身体。真主不但使主复活了，也要用他的能力使我们复活。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体就是麦西哈的肢体吗？这样，我们可以把麦西哈的肢体当作娼妓的肢体吗？当然不能。你们不知道那跟娼妓苟合的，就是与他成为一体了吗？因为经上说，二人要成为一体，但那与主联合的，就是与他成为一灵了。你们要逃避淫乱的事，人所犯的，无论是什么罪，都是在身体以外的，但淫乱的，是冒犯自己的身体。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体就是那位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你们从真主那里领受的，你们不是属于自己的，因为你们是用重价买来的，所以你们应该用自己的身体来荣耀真主。
饮之乐，哥林多一书七。
关于你们信上所提的事，我认为男人不亲近女人倒好，但因为淫乱的事往往发生，每个男人都该有自己的妻子，每个女人也都该有自己的丈夫。丈夫对妻子应该尽他的本分，妻子对丈夫也该如此。妻子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主权，全在丈夫。同样，丈夫对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主权，全在妻子。夫妻间不能拒绝对方的需要，除非为了要专心祈求，双方同意才能暂时分居，以后仍要在一起，免得撒旦趁着你们不能自制的时候诱惑你们。我说这些话是迁就你们，并不是命令。我希望所有人都像我一样，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从真主得来的恩赐，有的人是这样，有的人是那样。现在我要对未婚的人和寡妇说，如果他们保持像我这样就好了，但如果不能自制，就应该结婚，因为结婚总比浴火焚身好。我要嘱咐已婚的人，其实不是我，而是主嘱咐的，妻子不要离开丈夫，如果离开了，就不要再嫁，或者仍跟丈夫和好，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。我要对其余的人说，是我说的，不是主说的。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，而他也情愿和他住在一起，他就不要离弃他。如果妻子有不信的丈夫，而他也情愿和他住在一起，他也不要离弃丈夫。因为不信的丈夫因妻子成为圣洁，不信的妻子也因那个弟兄成为圣洁了。不然，你们的儿女就是不洁净的，但现在他们都是圣洁的了。如果那不信的要离去，就由他离去吧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归信的弟兄或姐妹都不必勉强。真主召唤你们，是要你们和睦。你这做妻子的，你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？你这做丈夫的，你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？不过，每个人都要照着真主的安排和召唤去行事为人。我也这样嘱咐各个哲马提，如果有人蒙召时已经受了割礼，他就不要遮掩割礼的记号；如果有人蒙召时未受割礼，他就不要再受割礼。割礼不算什么，未受割礼也不算什么， 重要的是遵守真主的诫命。每个人被招的时候怎样，他就该保持原来的身份。你被招的时候是做奴仆的吗？不要为此烦恼。但如果你能够得到自由，就要把握这个机会，因为做奴仆的蒙了主的召唤，就是属于主的自由人了。同样，自由的人蒙了召唤，他就是麦西哈的奴仆了。你们是用重价买来的，不要做人的奴仆。弟兄们，你们每个人被招的时候是什么样的，就该在真主面前保持着原来的身份。关于守独身的女子，我没有主的命令，但我既然蒙了主的慈悯，成为可信靠的人，就把我的意见提出来。面对目前的困难，我认为一个人最好能维持现状。如果你已经有了妻子的束缚，就不要想摆脱。如果你还没有妻子的束缚，就不要娶妻子了。如果你娶妻子，这不是犯罪。如果处女出嫁，也不是犯罪。不过，这样的人要受肉体上的苦难。但我希望你们免受这苦难。弟兄们，我是说时候不多了。从今以后，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，哀哭的要像不哀哭的，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的，买了东西的要像一无所得的，享用世上百物的要像没有享用的一样，因为这世上的情况都要过去。我希望你们没有挂虑。没有娶妻子的人注重的是主的事，思考如何得到主的喜悦，但娶了妻子的人注重世上的事，思考如何去讨妻子的欢心，这样他就分心了。没有结婚的妇女和守独身的女子注重的是主的事，好让身体和心灵都成为圣洁，但结了婚的妇女注重世上的事，思考如何去讨丈夫的欢心。我说这些话是为了你们自己的好处，我不是要限制你们，而是要你们做合意的事，一心一意对主忠诚。如果有人认为是亏待了自己的未婚妻，他也过了结婚的年龄，而他觉得应当结婚，他就可以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，这不是犯罪，他们应该结婚。但如果他心里坚决，没有什么不得已的原因，又能控制自己的欲望，决心让未婚妻持守独身，这样做也是好的。所以，那跟自己的未婚妻结婚的，做得好，那不结婚的，做得更好。丈夫活着的时候，妻子是受约束的，如果丈夫无常了，她就可以自由地嫁给她想嫁的人，但只能嫁给主里的人。然而照我的意见，倘若她能守节，就更有福了。我想我这番话也是真主的灵感动的。
饮之乐，哥林多一书八。
关于祭过偶像的食物，我们知道我们都有知识，但知识会使人自高自大，唯有爱心能造就人。如果有人自以为知道些什么，其实他连应该知道的也不知道。如果有人爱真主，这个人就是真主所认识的。关于吃祭过偶像的食物，我们知道世上的偶像不算什么，也知道真主只有一位，没有其他神明。虽然有被称为神明的，无论在天上或在地上，就如有许多的神，许多的主，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真主， 就是父。万物都是从他而来，我们也为了他而活。我们也只有一位主，就是尔撒麦西哈。万物都是借他而有的，我们也是借他而有的。不过，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知识。有些人直到现在习惯了拜偶像的事，至今他们吃的时候还把这些食物看作是真的给偶像献过的。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，就被污秽了。其实食物不能使我们亲近真主，我们不吃也无损，吃也无益。然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的这个自由成了软弱之人的绊脚石。因为如果有人看见你这有知识的人在偶像的庙里吃饭，如果他的良心软弱，他不就会大胆去吃那祭过偶像的食物吗？因此，那软弱的弟兄，就是麦西哈已经为他死了的人，就要因你的知识而灭亡了。你们这样对弟兄犯罪，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，就是对麦西哈犯罪了。所以，如果食物使我的弟兄跌倒，我就永远不再吃肉，免得使我的弟兄跌倒了。
饮之乐，哥林多一书九。
我不是自由的吗？我不是使者吗？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尔撒吗？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的工作吗？对别人来说，我或许不是使者，但对你们来说，我肯定是使者，因为你们就是我在主里做使者的印记。对那些质问我的人，这就是我的答辩。难道我们没有权利吃喝吗？难道我们没有权利像其他的使者、主的弟兄和基法一样，带着归信的妻子同行吗？难道只有我和巴拿巴没有权利不工作吗？有谁当兵要自备粮饷呢？有谁栽种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？有谁牧养羊群不喝羊的奶呢？我说这话，难道只是照着人的意见？戒律不也是这样说吗？就在穆萨的戒律上记着说，牛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。难道真主关心的只是牛吗？这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？当然是为我们说的，因为耕种的应当带着希望去耕种，收割的也应当带着希望去分享收获。我们既然在你们中间撒了属灵的种子，如果要从你们那里收获一些物质的供应，这算是过分吗？如果别人在你们身上享有这种权利，我们不是更应该享有吗？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种权利，反而凡事容忍，免得我们阻碍了麦西哈的佳音。难道你们不知道，在圣殿供职的就吃殿中的供物，服侍祭台的就分领台上的祭物吗？主也曾这样嘱咐，叫传佳音的人靠佳音为生。但这种权利我一点儿也没有用过。我写这些话，并不是想让别人这样对待我，因为我宁可死，也不愿任何人使我所夸耀的落了空。我传佳音本来没有什么可夸耀的，因为传佳音的责任已经交给我了。如果不传佳音，我就有祸了。 如果我甘心做这事，就有赏赐。即使不甘心，这职责还是托付给我了。那么，我的赏赐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传佳音时，叫人免费得到佳音。这样，我就没有用过传佳音可以享有的权利了。我虽然自由，不受任何人管辖，但我自愿成为众人的奴仆，为的是要多得一些人。对耶胡德人，我就做耶胡德人，为了要得到耶胡德人。对戒律以下的人，虽然我自己不在戒律之下，还是做了戒律以下的人，为了要得到戒律以下的人。对没有戒律的人，我就做了没有戒律的人。其实我不是在真主的戒律以外，而是在麦西哈的戒律之下，为了要得到没有戒律的人。对软弱的人，我就成了软弱的人，为了要得到软弱的人。对什么人，我就做什么人。无论如何，一定要救一些人。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佳音的缘故，好让我与别人同享佳音的好处。难道你们不知道，在场上赛跑的人，虽然大家都跑，但得奖的只有一个人吗？你们都该这样跑，好叫你们可以得奖。凡参加运动比赛的，在一切事上都有节制。他们这样做，不过要得到能坏的冠冕，而我们是为了得到不朽的冠冕。所以我奔跑不是没有目标的，我出拳不是打空气的，我要苦待自己的身体，叫身体服我，免得我传了给别人，自己反而落选了。
饮之乐，哥林多一书十。
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，我们的祖先都曾经在云下，都曾经从海中经过，都曾经在云里在海里受洗礼归于穆萨，他们都吃了同样的属灵之粮，喝了同样的属灵之水，他们所喝的是从伴随着他们的属灵磐石那里来的，这磐石就是麦西哈。但他们大多数的人都得不到真主的喜悦，并因此而失衡旷野。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借鉴，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，像他们那样。你们也不要拜偶像，像他们有些人那样。正如经上所记，民众坐下吃喝，起来玩乐。我们也不要淫乱，像他们有些人那样，一天就死了23000人。我们也不要试探主，像他们有些人那样，结果就被蛇咬死了。你们也不要抱怨，像他们有些人那样，就被那毁灭者所灭。这些事发生在他们身上，作为借鉴，并且记下来，为了要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人。所以，那自以为站得稳的，应当谨慎，免得跌倒。你们所受的诱惑，无非是人能承受的。真主是守信的，他不会容许你们所受的试探超过你们能承受的，而且在受诱惑的时候，必定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 使你们能忍受得住。因此，我亲爱的各位，你们要远避拜偶像的事。我是对明白事理的人说的，我所说的你们要自己判断。我们为福杯祝祷的时候，难道不是共享麦西哈的血吗？我们掰饼的时候，难道不是共享麦西哈的身体吗？因为事实上只有一个饼，我们人数虽多，还是一个身体，因为我们都是共享同一个饼。你们看看以色列人，那些吃祭物的，不就是与祭台有份吗？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呢？偶像算得了什么？还是祭过偶像的食物算得了什么呢？我是说，教外人所祭的是恶魔，不是献给真主。我却不愿意你们与恶魔来往。你们不能喝主的杯，又喝恶魔的杯。你们不能参加主的宴席，又参加恶魔的宴席。难道我们要激起主的记恨吗？我们比他更强吗？什么事情都可以做，但不都有好处。什么事情都可以做，但不都能造就人。任何人都不要寻求自己的好处，而要寻求别人的好处。肉世上所卖的一切，你们只管吃，不要为了良心的缘故问什么，因为地和地上的一切都是属于主的。如果有不信的人邀请你们吃饭，你们也愿意去，只要摆在你们面前的都可以吃，不要为了良心的缘故问什么。但是如果有人告诉你们，这是献过祭的食物，那么为了那告诉你们的人，也为了良心的缘故，就不要吃。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，而是他的。为什么我的自由要由别人的良心来决定呢？如果我怀着知感的心吃了，为什么我因自己所知感的食物被人诽谤呢？所以你们无论吃喝还是做什么，一切都要为了真主的荣耀而行。无论是耶胡德人，是希腊人，还是真主的哲马提，你们都不能使他们跌倒。就好像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要使大家喜悦，不是要寻求自己的好处，而是要寻求别人的好处，为的是要使他们得搭救。
饮之乐，哥林多一书十一。
你们应该效法我，好像我效法麦西哈一样。我称赞你们，因为你们在所有事上都记得我，又持守我传教给你们的教导。但是我愿意你们知道，麦西哈是男人的头，男人是女人的头，真主是麦西哈的头。男人祈求或宣讲的时候，如果蒙着头，就是羞辱自己的头。女人祈求或宣讲的时候，如果不蒙着头，就是羞辱自己的头。因为这就好像剃了头发一样。女人如果不蒙着头，她就应该把头发剪了。如果女人认为剪发或剃头是羞耻的事，她就应该蒙着头。男人不该蒙头，因为他是真主的形象和荣耀，而女人是男人的荣耀。 因为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，女人却是由男人而出，并且男人不是为了女人而造的，女人却是为了男人而造的。因此，为天仙的缘故，女人应该在头上有服从权力的标记。然而在主里面，女人不能没有男人，男人也不能没有女人。因为正如女人是由男人而出，同样男人是借女人而生，万有都是出于真主。你们自己判断一下，女人向真主祈求的时候不蒙头，是合适的吗？人的本性不是也教导你们，如果男人留长发，就是他的羞耻吗？如果女人留长发，不就是他的荣耀吗？因为头发是给他做盖头的。如果有人想要争辩，我们却没有这种风俗，真主的折马蹄里也没有。我现在要嘱咐你们，不是要称赞你们，因为你们相聚在一起，不是更好，反而更糟。首先，我听说你们在聚会的时候，你们当中产生分裂，我在一定程度上相信这些话。你们中间会有分党结派的事，这是必然的，为的是要使那些经得起考验的人显明出来。你们相聚在一起，不是吃主的晚餐，因为吃的时候，个人都先吃自己的晚餐，结果有人饿着，有人醉了。难道你们没有家可以吃喝吗？还是你们藐视真主的折马蹄，使那些一无所有的人羞愧呢？我能向你们说什么呢？称赞你们吗？在这世上，我不能称赞。我当日传教给你们的，原是从主领受的，就是主尔撒被出卖的那一夜，他拿起饼来，举了感赞的都阿，就掰开，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掰开的，你们要这样做，为要纪念我。”饭后，照样拿起杯来，说：“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，应该这样做，为要纪念我。你们每逢吃这饼，喝这杯，就是宣扬主的死，只等到他来。因此，无论什么人，如果用不合适的态度吃主的饼，喝主的杯，就是得罪主的身体，主的血了。任何人都应该省察自己，然后才吃这饼，喝这杯。因为那吃喝的人，如果不辨明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定在自己身上的罪了。因此，你们当中有许多人是软弱的，患病的，而且死了的也不少。如果我们认真省察自己，就不会受审判了。然而我们被主审判的时候，是受他的管教，免得和世人一起被定罪。所以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相聚在一起吃的时候，要彼此等待。如果有人饿了，就应该先在家里吃，免得你们相聚在一起的时候受到审判。其余的事，我来的时候再做安排。
饮之乐，哥林多一书十二。
弟兄们，关于属灵的恩赐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。你们知道，你们还是教外人的时候，总是受迷惑，被引诱，去拜那不能说话的偶像。所以我要你们知道，被真主的灵感动而说话的人，没有一个会说耳撒是可诅咒的，除非是被圣灵感动，也没有人能说耳撒是主。恩赐有许多种，却是同一位圣灵所赐的。服侍的职分有许多种，但是服侍同一位主。工作的方式也有许多种，但仍是一位真主在众人里面做成一切。圣灵在每个人的身上显现，虽然不同，却是为了全体的利益。有人通过圣灵领受了智慧的言语，又有人靠着同一位圣灵领受了知识的言语，也有人因着同一位圣灵领受了信心，还有人因着这位圣灵领受了医病的恩赐，另有人可以行显迹，另有人可以宣讲，另有人可以辨别诸灵，也有人能说其他语言，也有人能翻译其他语言，这一切都是这同一位圣灵所做的，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分别赐给每个人。正如身体是一个，却有许多肢体，而且肢体虽然很多，身体仍是一个。麦西哈也是这样。我们无论是耶胡德人，是希腊人，是做奴隶的，是自由的，都在那一位圣灵里受了洗礼，成为一个身体，也都在那一位圣灵里得到滋润。原来身体有许多肢体，并不是只有一个肢体。假如脚说，我不是手，所以我不属于身体，它不能因此就不属于身体。假如耳朵说，我不是眼睛，所以我不属于身体，它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于身体。假如整个身体只是眼睛，怎样听呢？假如整个身体只是耳朵，怎样闻味儿呢？但现在真主按照自己的意思，把肢体一一放在身体上。假如所有的只是一个肢体，怎能算是身体呢？但现在肢体虽然很多，身体却只是一个。眼睛不能对手说，我不需要你。头也不能对脚说，我不需要你们。相反的，身体上那些似乎比较软弱的肢体，更是不可缺少的。我们认为身体上不太体面的部分，就更加要把它装饰得体面；不太美观的部分，就更加要使它美观。我们身体上美观的部分就不需要这样了，但真主却这样把身体组成了，格外的把体面加给比较有缺欠的肢体，好使肢体能够互相照顾，免得身体上有了分裂。如果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就一起受苦；如果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的肢体就一起快乐。你们就是麦西哈的身体，并且每一个人都是做肢体的。 真主在哲马提里面所设立的，第一是使者，第二是先知，三是教师，其次是行显迹的，再次是有医病恩赐的，帮助人的，管理事务的，说各种语言的，难道都是使者吗？都是先知吗？都是教师吗？都是行显迹的吗？都是有医病恩赐的吗？都是说其他语言的吗？都是翻译其他语言的吗？你们却要热切地追求那些更大的恩赐。现在我要把更高的道路指示你们。
饮之乐，哥林多一书十三。
如果我能说人类和天仙的各种语言，却没有爱，我就成了鸣的锣，响的钵一样。如果我有先知宣讲的恩赐，也明白各种机密和各种知识，并且有能够移山的完美信心，却没有爱，我就算不了什么。如果我把一切所有的分给别人，又舍己身被人焚烧，却没有爱，对我仍然毫无益处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爱是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失礼的事，不求自己的好处，不轻易动怒，不计较人的过犯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爱是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爱是永存不息的。先知的宣讲终将过去，说其他语言的恩赐终将停止，知识终将消失，因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是局部，所预言的也只是局部。等那完善的来到，这局部的就要过去了。我是孩子的时候，说话像孩子，心思像孩子，思考像孩子。既然长大了，就把孩子气的事都丢弃了。我们现在是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，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。我现在所知道的只是局部，到那时就完全知道了，好像主完全知道我一样。现在长存的有三样，就是信、望、爱，其中最大的是爱。
饮之乐，哥林多一书十四。
你们要追求爱，也要热切地渴慕属灵的恩赐，特别是先知宣讲的恩赐。原来那说其他语言的不是对人说，而是对真主说，因为没有人能听得懂，他是在灵里讲机密的事。但那宣讲的是对人讲说，使他们得到造就、鼓励和安慰。那说其他语言的是造就自己，但那宣讲的是造就哲马提。我愿意你们都说其他语言，但我更愿意你们都宣讲。除非有人翻译出来使哲马提得到造就，否则那宣讲的就胜过说其他语言的了。 弟兄们，你们想想，如果我到你们那里去，只说其他语言，不向你们讲有关启示、知识、预言或教导的话，那么我对你们有什么帮助呢？甚至那些没有生命却能发生的东西，例如箫或琴，如果音调不分，怎能使人知道所弹所奏的是什么呢？又如果军号所发的声音不清楚，谁会准备作战呢？你们也是这样，如果用舌头发出人们听不懂的话，大家怎能明白你所讲的是什么呢？这样，你们就是向空气说话了。世上有那么多种语言，但没有一种是没有意义的。如果我不明白某一种语言的意思，对那讲的人来说，我就是个蛮族。对我来说，那讲话的人也是个蛮族。你们也是这样。你们既然热切地渴慕属灵的恩赐，就该多多追求造就哲马提的恩赐。所以说其他语言的应该祈求，好让自己能把其他语言翻译出来。如果我用其他语言祈求，是我的灵在祈求，我的理性并没有作用。那么我该怎么做呢？我要用灵祈求，也要用理性祈求。我要用灵歌唱，也要用理性歌唱。不然，如果你用灵赞美，在场那些不明白的人，因为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怎能在你知感的时候说阿敏呢？你知感当然是好，但别人却得不到造就。我知感真主，我说其他语言比你们大家都多，但在哲马提中，我宁愿用理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，也不愿用其他语言说一万句。弟兄们，你们在思想上不要做小孩子，在恶事上做婴孩，在思想上却要做成年人。戒律上记着说，主说，我要通过说外语的人，用外国人的嘴唇对着人民说话，虽然这样，他们还是不听从我。可见说其他语言不是要给信士们做标记，而是要给未信的人。宣讲不是要给未信的人，而是要给信士们做标记。所以，如果整个哲马提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大家都说其他语言，有不明白的人或未信的人进来，不是要说你们疯了吗？如果大家都宣讲，有未信的人或不明白的人进来，他就会被众人劝服而知罪，被众人惊醒了，他心里隐秘的事被显露出来，他就会服服敬拜真主，宣告说，真主真的是在你们中间了。弟兄们，那么应该怎么办呢？你们相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个人或有诗歌，或有教导，或有启示，或有其他的语言，或有翻译出来的话，一切都应该能造就人。如果有人说其他语言，只能有两个人，或最多三个人， 并且要轮流说，同时要有一个人翻译。如果没有人翻译，他就该在会中闭口，只对自己和对真主说就好了。做先知宣讲的也只能两三个人讲，其余的人要分辨他们所讲的。在座的有人得了启示，那先讲的人就要住口，因为你们都要轮流宣讲，好让大家都能学习，都能得到勉励。先知的灵是受先知控制的，因为真主不是混乱的，而是和平的。妇女在聚会中应该闭口，好像在圣徒的各折马蹄中一样，因为他们未被准许讲话。就如戒律所说的，他们应该顺服。如果他们想要学什么，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，因为妇女在聚会中讲话是不体面的。难道真主的道是从你们那里出来的吗？是仅仅赐给你们的吗？如果有人自以为是先知或是属灵的，他就应该知道，我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。如果有人不理会，别人也不必理会他。所以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要热切地追求宣讲的恩赐，也不要禁止说其他的语言，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而行。
饮之乐，哥林多一书15。
弟兄们，我要把我从前传给你们的佳音向你们讲明，这佳音你们已经接受了，并且成了你们信仰的稳固根基。如果你们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道，就能靠着佳音得搭救，不然就是徒然相信了。我从前领受并传给你们的最重要的，就是麦西哈照着天经的记载为我们的罪死了，又埋葬了，又照着天经的记载第三天复活了，并且曾经向基法显现，然后向12使者显现，以后又有一次向500多个弟兄显现，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到现今还在，也有些已经睡了。后来也向叶尔孤白显现，再后来又向使者们显现，最后也向我这个好像在错误时间出生的人显现。我本是使者中最小的，没有资格称为使者，因为我曾经迫害真主的折马蹄。然而靠着真主的恩典，我才有了今天，而且他赐给我的恩典并没有落空。我比使者们更加劳苦，其实不是我，而是真主的恩典与我同在。因此无论是我或是使者们，我们这样传，你们也这样信了。我们既然传麦西哈从亡人中复活了，你们当中怎么有人说没有亡人复活这回事呢？倘若没有亡人复活的事，麦西哈也就没有复活了。如果麦西哈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就是空话，你们的信心也是虚假的，我们也会被人认为是替真主做伪证的了。 因为我们为真主做过见证，说他使麦西哈复活了。如果亡人没有复活，真主也就没有使麦西哈复活了。因为如果亡人没有复活，麦西哈也就没有复活。如果麦西哈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心就是虚假的，你们仍在你们的罪里。那么在麦西哈里睡了的人也就灭亡了。如果我们在麦西哈里只在今世有盼望，就比所有的人更可怜了。现在麦西哈已经从亡人中复活，成为睡了的人出熟的果子。死既借一个人而来，亡人复活也借一个人而来。在阿丹里所有人都死了，同样在麦西哈里所有人也都要复活，只是各自要按着自己的次序。出熟的果子是麦西哈，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于麦西哈的人，再后末期到了的时候，麦西哈把所有的统治者、执政者和掌权者都毁灭了，就把国度交给真主父。因为麦西哈一定要做王，直到真主把所有的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。最后要毁灭的仇敌就是死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他使万物都服从在他脚下。既然说万物都服从了他，显然那使万物服从他的就不包括在内了。等到万物都服从了他，那时子自己也要服从那位叫万物服从他的，好使真主在万有之上。不然那些为亡人受洗礼的是为了什么呢？如果亡人根本不会复活，那么为什么要为他们受洗礼呢？我们又为什么时刻冒险呢？弟兄们，我是天天冒死的，这是我凭着我在我们的主尔撒麦西哈里因你们而夸口说的。我在以弗所和野兽搏斗，如果照着人的意思来看，那对我有什么好处呢？如果亡人不会复活，我们就吃吃喝喝吧，因为我们明天就要死了。你们不要自欺，滥交朋友是会败坏品德的。你们理当醒悟过来，不要犯罪，因为你们当中有人不认识真主。我说这话是要你们羞愧。但有人会说，亡人怎样复活呢？要带着什么样的身体来呢？无知的人呐，如果你所种的不死去，就不能生长。你们所种的不是那将来要长成的形体，仅仅是一粒种子，也许是麦子或其他的种子，但真主随着自己的意欲给他一个形体，使每一粒种子都各有自己的形体，而且各种身体也都不同，人有人的身体，兽有兽的身体，鸟有鸟的身体，鱼有鱼的身体，有天上的形体，也有地上的形体。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种，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种。太阳有太阳的荣光，月亮有月亮的荣光，星星 有星星的荣光，而且每一颗星的荣光也都不同。亡人复活也是这样，所种的是会腐朽的，复活的是不朽的，所种的是卑贱的，复活的是荣耀的，所种的是软弱的，复活的是有能力的，所种的是属血肉的身体，复活的是属灵的身体。既然有属血肉的身体，也会有属灵的身体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，第一个人阿丹成了有生命的人，末后的阿丹成了使人活的灵。但那首先的不是属灵的，而是属血肉的，然后才有属灵的。第一个人是出于地，是属土的，第二个人是出于天。那属土的怎样，所有属土的也都怎样，属天的怎样，所有属天的也都怎样。我们既然有了属土的形象，将来也会有属天的形象。弟兄们，我告诉你们，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真主的国，会腐朽的也不能承受那不朽的。我现在把一个机密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而是在一刹那，眨眼之间，就是号角最后一次吹响的时候，我们都要改变。因为号角要吹响，亡人要复活，成为不朽的，我们也要改变。这必定腐朽的，必须穿上不朽的；这必定死亡的，必须穿上不死的；这必定腐朽的，既然穿上了不朽的；这必定死亡的，既然穿上了不死的。那时，经上的话就应验了。胜利了，死亡已经被吞灭。死亡啊，你的胜利在哪里？死亡啊，你的毒刺在哪里？死的毒刺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戒律。知感真主，他通过我们的主尔撒麦西哈，把胜利赐给我们。所以，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要坚定不移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
饮之乐，哥林多一书16。
关于捐献给圣徒的事，从前我怎样嘱咐加拉太的各哲马提，你们也要照样去做。每周的第一天，你们每个人都要按着自己的所得拿出一些来留着，免得我来的时候才献凑。我来到之后，你们选中了什么人，我就派他们带着书信把你们的捐款送到耶路撒冷去。如果我也应该去，他们就可以和我一起去。我现在正要路过马其顿，过了马其顿，我就会到你们那里去。我也许会和你们一起住一段时间，甚至和你们一起过冬。这样，我无论要到哪里去，你们都可以给我送行。我不愿意只是顺路见见你们。如果主许可，我盼望和你们一起住一段时间。不过我要在以弗所住到五旬节， 因为这里让我有效工作的大门已经开了。但反对的人也很多。如果提摩太来了，你们要确保他在你们那里没有惧怕，因为他像我一样是做主的工作的，所以谁也不要小看他。你们要送他平平安安的前行，使他到我这里来，因为我正在等着他和弟兄们一起来。至于亚波罗弟兄，我曾再三劝他要和弟兄们一起到你们那里去，但他不愿意现在就去，机会到了他是会去的。你们要警醒，要在信仰上站立得稳，要做大丈夫，要刚强。你们所做的一切都要凭爱心去做。弟兄们，你们知道斯特凡一家人是亚该亚省最早信主的，他们献上自己服侍圣徒，我劝你们要顺服这样的人和所有与他们一起工作一起劳苦的人。斯特凡、弗图纳图和亚该古都来了，所以我很快乐，因为他们弥补了你们的不足，使我和你们的心灵都重新振奋起来。这样的人你们要敬重他们。亚细亚的各哲马提都问候你们，亚居拉和百基拉以及他们家里的哲马提在主里亲切地问候你们。所有的弟兄都问候你们，你们要用圣洁的亲吻彼此问安。我鲍鲁斯亲笔问候你们。如果有人不爱主，他就该受诅咒。主啊，愿您来临，愿主尔撒麦西哈的恩惠与你们同在，我的爱在麦西哈尔撒里也与你们同在。阿敏。